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再过两天的圣诞节就要到了，对吗？所以相信这段时间当中大家的心情应该都会比较好，对吧？因为有盼头啊。没有什么事情是比等待一段时间到来，等待一段让你开心的时间快要到来更让人开心的，甚至比那个时间真的到了以后更让你开心，对吧？一想到圣诞节快要来了，然后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用上班呢，那我们可以经常有时间跟家人朋友在一起玩呢。如果你愿意，如果你的钱包许可，你还可以继续买买买啊，甚至你还有机会可以实现龙虾自由啊。就算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离开澳洲这块土地，至少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逛逛大农村呢，我们就忍不住有一点愉快，不是吗？这种在盼望当中等待的时间，真的可能是比那个时间真的来的时候更让人有幸福感的。一年辛苦到头了，对吗？我们也不是不配有这样的盼望，更何况在今年呢，圣诞节的到来就意味着可怕的2020年就要过去了，再过几天就是新的一年了嘛。所以理智上虽然我们都会知道说不会，可能很多事情不会因为过了这几天然后就发生一些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感情上呢，感情上可能我们真是免不了会有这样的盼望，相信说因为新的一年要来了，我们就希望事情有新的转机。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说，这个即将要过去的这一年越是让我们感到失望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接下来将要到来的这一年可能那个盼望就越是殷切。那对基督徒而言呢，临近圣诞的日子当然是更加可以说是充满了盼望的日子，或者说是一天比一天更有盼望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啊。神的儿子取了人的样子，出生在马槽当中，有了这件事情我们就叫做有盼望嘛。因为耶稣的诞生就是把得救的盼望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上帝他给了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认识他，让我们有机会去回到上帝的家里来。而当我们回到上帝家里来以后呢，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撒旦所辖制的以死亡为终点的每一天就都翻转，就都变成了生命不断的更新。那虽然当中会还是免不了会有艰难，但却是一天一天会走向永生的那样的日子。我们要明白人类其实不是到了耶稣降生的这一天才开始有盼望的。那其实当上帝在这个地上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实际上得救的盼望就已经来了，对不对？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人类后来自己不争气，然后把这个盼望给弄丢了。整个的旧约圣经它的那个故事的主线其实一直都是在讲这件事情。而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上帝愿意再一次的把这样的盼望放到人的眼前来。所以圣诞耶稣降生其实就是盼望的重新到来嘛。路加呢在他所写的福音书的一开头的时候其实就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大家读过路加福音第二章，不需要读很远，只要第二章，二章的25节到32节的时候还记得吗？有一个叫西面的人，他在圣殿里面看见了 baby Jesus， 他就向神祷告说什么？现在可以让他安然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神的救恩，就是他所一直盼望的那个以色列的安慰已经到来了。所以当主耶稣把得救的盼望重新的再一次的带到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情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可能从几卷福音书关于耶稣出生的记载当中，我们主要能够看到的应该就是要欢喜颂赞嘛。既然是圣诞，我们就要快乐，对吗？如果我们明白耶稣出生的意义，那当然这首先是我们会有的第一个反应。可是对于耶稣基督的到来，对于得救之盼望的到来，上帝期望我们会有的反应是不是只有欢喜快乐呢？可能大家听到我这么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不是，对吗？ 我为大家的聪明才智深深的感动。那么请问，当得救的盼望来到我们眼前的时候，除了欢喜快乐，我们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只局限在耶稣出生的那几段经文之上。在福音书当中呢，至少还有一处经文是跟这件事情高度相关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片段。这个片段跟主耶稣的诞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于见到这两个场景的人来说，他们都明白这就是得救之盼望的到来。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其实明白这一点的不光光是那个西面，也包括了他的爸爸妈妈约瑟和玛利亚，包括了在伯利恒旷野的牧羊人，包括了前来朝见他的东方博士女先知亚拿，甚至还有在妈妈肚子里的施洗约翰，对吗？而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不管是在他前面前呼后拥的那些门徒也好，还是在道路两侧夹道欢呼的那些犹太人也好，让他们情绪高亢的也都是这一点。大家刚才读经已经读到这一句了，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的意思是什么？求您现在拯救我们。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位奉上帝差遣的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的，换言之将得救的盼望再一次的带给我们的那位弥赛亚是应当称颂的。不过从这个片段当中，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就不光光只有欢喜颂赞。面对得救的盼望的到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还应当要以合神心意的选择和对上帝的信心来加以回应。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什么叫做以合神心意的选择来回应上帝的盼望，回应得救的盼望。那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说什么，主耶稣的一生是顺服的一生，在他的一生当中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从出生到传道到医病赶鬼到受难到复活，都是他在顺服上帝的计划。正是因为他事事都顺服上帝的计划，所以呢他才能够成为我们所有人得救的盼望。那在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片段当中，毫无疑问的也包括了耶稣对上帝的顺服。不过那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才叫做是顺服上帝的计划？可能我们需要避免的一种误解，就是以为顺服上帝的计划就是一板一眼的去执行上帝的指令，以为上帝会先给我们一个计划，然后把这个计划执行当中的每一步都规定得死死的，我们不用多想也无权多问，只管照做就是了。这个不叫做顺服上帝的计划。顺服上帝的计划是一个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救恩被带进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的每一个场景和细节都充满了耶稣对上帝的顺服。但这不是说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机器人，上帝输入什么指令他就照着做什么动作。顺服神是耶稣他作为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他的主动的选择。作为人，耶稣他是有自己的感受的，他是自己会去思考的，他是有自己说话和做事的偏好的，他不见得在每件事情上面都跟上帝想的是一模一样的。最清楚的例子是什么？就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很清楚地说了，其实他是不想死的，对吗？但是耶稣选择，他选择在这件事情上面顺服上帝。所以如果要他去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心意的话，那么他选择接受。正是因为顺服是照着上帝的心意，而不是他自己本来的意思去做，所以顺服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顺服才叫做舍己。我之前解释过舍己是什么， 就是否定自己的意思。那对于耶稣骑驴进城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有可能出现刚才说过的那种误解，以为耶稣是上帝的机器人。我们或许会觉得怎么样，这件事情其实是上帝从头到尾都已经安排好的，然后呢，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只是那个没得灵魂的工具人。为什么呢？可能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在得到驴驹的这个过程看起来是有点不合情理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经文说当耶稣带着门徒到了橄榄山之后，这里当然距离耶路撒冷已经不远了嘛，然后他就叫门徒到对面的村子里去，他们进村以后就会看见一头小毛驴被拴在那里，然后把它牵过来就是了。要是有人问门徒啊，你们在做什么，就要回答说主要用它。然后经文说门徒就照着做了，然后他们就把这头驴给牵回来了。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门徒只是说了一句主要用它，然后驴子的主人或者那个村子里的人就会乖乖地让门徒把驴牵走，不是吗？对此大家通常被收到的那个最常见的解释是什么？上帝就是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来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计划。就是说又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同寻常的，是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发生的，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就说明什么？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上帝的介入啊！要不是上帝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比如说他可能在前一晚上就已经托梦给驴子的主人了，然后告诉他说什么？明天我的儿子会派他的两个门徒来拿驴，然后呢你只要听到那个接头暗号叫做主要用它，你就要把这个驴子给他。要不是这样的话，可能否则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说门徒为什么说了四个字然后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那个驴牵走，对不对？而且这种解释还会进一步地说，哦，上帝之所以要提前为这件事情做好准备，是因为他知道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需要骑驴，这也是他早就计划好的。那这样的解释呢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确实是上帝的计划，对吗？我们也可以说在橄榄山的那个村子里有这样的一头小毛驴是上帝早就预备好的。不过当我们这样去解释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不要走到一个极端去，就是把整件事情都理解得像已经编好了程序一样的，谁在几分几秒就要走到那个位置，然后就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我知道有人是这样理解上帝的计划的，那今天早餐要吃麦当劳那是上帝的计划，对吧？明天上班不能穿黑西装是上帝的计划，然后这个周六下午的时候要约某个姐妹一起去看电影，那也是上帝的计划。如果这些都是上帝的计划，请问你还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吗？上帝不是程序员，所谓上帝的计划不是说他会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一样把每件事情的每个细节都规定得死死的，然后引导我们去一步一步一步地把这些细节都做好。我们不是上帝手中的棋子，所谓顺服上帝的计划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经过思考，不可以有自己的感受，只要或者只能按照上帝早就写好的那个 program 去一步一步的执行。要是上帝只是希望我们是这样的话，那请问他为什么要把我们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呢？为什么要在造好的人的鼻子里吹气呢？他直接造一堆机器人岂不是更好？至少会更听话，不是吗？在融入圣城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细节当然是上帝早就规定好的，那就是主耶稣要骑驴进城。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上帝要规定这个细节，因为这个细节是让所有的观众明白耶稣身份的那个关键。除此以外，上帝未必会见得插手每一个细节的，就比如说门徒能够轻松地拿到驴驹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上帝在后台进行了什么操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当驴子的主人或者当那个村子里的人出来问门徒说，哎，你们在干什么的时候，其实呢，根据马可和马太福音他们的那个记载，门徒回答的是什么？主要用它，很快就会把它送回来。大家可以去看英译本，或者去看新汉语译本，或者是和合本修订版。也就是说呢，门徒他们不是要无偿的把这个驴子牵走，而只是什么？只是要借这个驴子来用一用。如果只是借用的话，那么在那个村子里面发生的这件事情，它就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犹太人他们素来都有照顾外邦人的那样的一个传统，所以当外地来的人来到本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的时候，按照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是应当要去照顾这些外乡人的需要的。这就是圣经所要求的爱邻舍或者是爱人如己最原初的那个意思。所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大家知道是逾越节前的一周嘛，那有很多很多的在外地的犹太人都会赶往圣城，要在那里过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犹太人可能一年当中最重大的一个节日，就跟我们的春节一样，他们都要赶去圣殿敬拜。那作为耶路撒冷附近的居民，这些橄榄山的村民，他们是有责任，或者说他们按照律法是应当要去照顾那些经过他们身边或者路过这个村子里的那些有需要的外乡犹太人。所以要是这个时候有人跑到他们这里来说我有需要要借你的驴子用一用，比如我身体软弱我走不了了，那么怎么样呢？作为耶路撒冷附近的人，橄榄山的居民其实是应当不能够拒绝，或者说他们是不会拒绝的。所以你确实可以说在门徒拿到驴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上帝的预备，因为律法也是上帝颁布的嘛，但是他不一定需要上帝直接的介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门徒和驴子的主人其实都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当耶稣吩咐门徒去的时候，其实门徒是可以去可以不去的，然后他们选择了去听从耶稣的吩咐。当驴子的那个主人看到有人要去拿他的这个驴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选择借或者是不借的，然后他选择了遵守律法的要求，这才叫做顺服神的计划。所以当得救的盼望已经来到我们眼前的时候，上帝期望我们怎么回应？在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给出了这道问题的答案了。他说什么？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是神对我们一生的期望，他期望在我们一生的每一天当中都要回转向他，都要去更多的明白真理，相信真理，然后照着我们所相信的去生活，度过这样的一生。那等到将来耶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们就得与神同在，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计划。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上帝给我们发出的是一个刚性的指令。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什么叫做顺服神的计划，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做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那个真正的挑战，不是上帝已经写好了程序，规定好了每一个细节，然后我们能不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我们真正的挑战是什么？是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在我们持守盼望的每一天当中，面对着一件又一件的事情，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顺着上帝的心意去做决定？不管是在先知书当中，在福音书当中，或者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说，神是不会剥夺人在听到了他的话以后自己做选择的那个自由的。上帝绝对不会拿着一把枪在我们的身后对着我们说，你一定要选这个。说是说好像对，你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你不选我要你选的那个的话，我就给你 some color to see see， 对吗？ 上帝不是黑帮大佬，教会肯定也不是黑社会，所以上帝神所留给我们的那个自己去思考自己去选择的那个自由是绝对真实的，因为这个才是他所造的那个有灵的活人。神怎么会做跟他自己的创造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的教导乃至于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当我们要去做选择的时候，他给我们提供一些背景信息，或者提供一些他的建议。上帝当然非常非常的希望我们去看这些信息，去听从这些建议，但是到了最后那个决定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里面的。那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可以不看，可以视而不见，上帝的那些建议你可以听可以不听，也可以充耳不闻的。不管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要不要跟从主耶稣这件事情，还是在我们跟从了主耶稣之后要不要每天都照着他的吩咐去生活这件事情，上帝都把这样的选择的自由放在了我们手里面。但是大家可能也预期我一定要说但是，对吧？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自由开始的地方就是挑战开始的地方。做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要在真实的环境当中去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在一个实验室的环境当中去谈论应该如何选择是非常容易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平时在教会啊听道也好，在团契查经也好，上主日学也好，我们总是去谈论说，哦，基督徒在一个就是某某某某环境之下，我应该如何如何选择。不过那个都是叫做实验室环境，对不对？就是在一个已经排除或者是控制了很多的因素之后的一个理论上的环境。可是当我们离开教会，当我们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样？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的，很多很多真实的东西会弹出来去干扰我们做各种各样的选择。那前几周但以理团契在分享他们的听道心得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分享说有一天她跟另一个姐妹一起出去吃饭了，然后就听见隔壁桌有一对年轻人在谈论基督教，然后她就很想邀请那对姐妹到我们但以理团契来看一看。她甚至都怎么样，都已经拿出一张小纸条，把教会的地址和团契的活动时间都写在那张纸上了。可是呢他始终的从头到尾也没有办法鼓起勇气走到隔壁桌去把这张纸条递过去打开这个话题。我们不要简单的说那是因为这个姐妹太腼腆了，胆子太小了。其实每一个环境都会有他约定俗成的一些行为规范的，对吧？比如说在餐馆里面，其中一个规范是什么？就是你不可以听见旁边桌在讲什么嘛，对吧？不管别人讲的再大声，礼貌上来说你也应该是当作听不见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可以设想一下那个环境当中，如果那个姐妹就走过去说，哎，我刚才听见你在谈论基督教，哎，那这里是我们教会的信息，哎，会怎么样？至少是很尴尬的嘛，对不对？这可能只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就这么一件小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明白怎么样，你要在真实的环境当中去做出一个决定，真的要去照着上帝希望我们做的那样去做的话，真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其实所面对的都是这样的选择。就比如说我是想要到海外去宣教的，但是我妈妈不同意怎么办？我是不支持性别流动的，就是男生或女生可以自己改自己的性别，可是如果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所有的朋友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一点，我怎么办？我是知道做会计是不可以做假账的，但是我的老板总是暗示明示必要的时候你要打打擦边球，你怎么办？我是想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的孩子的，但是如果政府立法禁止家长在家里面跟孩子谈论圣经，我怎么办？所以怎么办？ 如果你还是不太知道在这些处境当中你应当如何选择的话，你可以常回家看看啊，我们的讲道啊，团契查经啊，我们的主日学啊，我们的各种栽培啊，其实都是在帮助弟兄姐妹去回答这一类应该如何的问题。那如果你所需要的不是如何顺从神的计划的这种道理，而是那颗真正顺服的心的话，也可以常回家看看嘛。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对吗？我们可以求神来赐给你有真的这样的智慧和勇敢。但是不管如何，请记住，没有人是可以进入到我们个人的处境当中来代替我们做选择的。在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将得救的盼望实实在在地放在我们里面以后，能够对我们的将来负起那个最终的责任的只有我们自己。如果说在持守盼望的过程当中，上帝为我们保留了那个选择的自由的话，请不要滥用这样的自由，任意而行，但也不要逃避这样的自由，在我们应该可以做选择的时候，假装我们是迫于压力的，没得选择才这样做的。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期望我们如何去做选择，必须真的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选择，然后做选择。面对耶稣所带来的那个得救的盼望，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第二点的提醒是，只有靠着对上帝的完全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才能够回应这样的盼望。那所谓盼望，它肯定是指向将来的嘛，指向那些还没有发生的，所以我们也还没有看到的事情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那样，我用的是新汉语译本的翻译，他说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因为看得见的是谁还会盼望。不过这些将来的还没有看见的事情，严格来说他们其实也不都是一样的，他们至少还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什么？在可预期的将来当中的那个盼望，就是盼望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是很有希望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会变成现实的事情。另一类呢，其实是在不可预期的将来当中的盼望，就是盼望那些虽然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但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会带来的是哪一类的盼望？虽然大家不回答，我知道十之八九你的心里面都会说是后一种，对吗？我再一次的为大家的聪明才智深深感动。对，没错的，耶稣所带来的就是后一类的盼望，因为他所带来的那个救赎是什么？特别是这个救赎的最终的完成，就是到他第二次再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从而使一部分人可以得到神国的那个永久居留权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人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主耶稣说这件事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当然我们明白，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是从一个人子的角度，而不是说他作为圣子的角度来讲的。他要强调的是这件事情完全是上帝的决定。耶稣要强调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完全的明白，他所带来的盼望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替他制定时间表，然后在那里祷告祈求他什么时候一定要成为现实的盼望，就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粗略的时间表也做不到的。比如说在玛利亚的儿子耶稣的有生之年当中，神啊，求你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甚至都不是这样的，对吗？那如果我们把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情，跟他之前曾经三次讲过自己要在耶路撒冷被杀害放在一起来读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这一点。一方面来说呢，耶稣骑驴进城肯定了他就是撒迦利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和平的君王，但另一方面，耶稣对自己将要被杀害的这个预言则告诉我们什么？ 这位君王所要带来的拯救，真的不是我们通常意义理解上的要通过像大卫那样来打败敌人，在地上建立那个所谓的先祖大卫之国来实现。换言之呢，这位君王他肯定就是先知预言当中那一位带来拯救的王，但是他带来的拯救却不是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表内，至少不是在他的这辈子当中会被完成的一个拯救。那当大家读到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一次啊，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当年一样，就是觉得在这一段进程的过程当中呢，总有一件事情是让我觉得怪怪的。那个事情是什么？那个细节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去想，当耶稣进城的时候，整段经文的描述它都是照着一个君王凯旋归来回到他的首都的那样的一种规格来描述的嘛。人们把那个衣服呀、树枝啊扔在地上，然后夹道欢呼说，哦，这就是我们的王啊，那至高处的是值得颂赞的等等等等，他们的这些欢呼，他们的整个的场景都是一个很高规格的场景，对不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处在这个场景中心的那一位的王怎么样？却是骑着一头小毛驴的。我们通常都知道，在古代社会当中，不光光是在以色列，即使在中国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些有身份的人，他通常都有相称的那个坐骑嘛。坐骑是一个人的身份的表现，对吗？所以身份高贵的人怎么样？他要么就是骑高头大马的，要么就是骑那种装饰的很漂亮的那种昂贵的马车的，对吗？其实就是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样嘛，对吗？在当代社会当中，那些有分量的人也是很喜欢马，对吗？比如说宝马或者玛莎拉蒂，就是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嘛。所以作为一个君王，主耶稣基督这位将要带来和平的君王怎么样呢？就跟阿凡提一样，骑着一个小毛驴就来了。你可以想一想，这整个的场景当中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不和谐？不过呢，就是这个与整个场景都非常不协调的地方，却恰恰正是这段经文当中最有信息量的地方。马可没有说的那么清楚，马太在讲的时候他就说得很清楚。他在马太福音21:4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事发生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当然这位先知就是撒加利亚了，因为唯独在撒加利亚书的9:9的时候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位将要到来的君王。他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正是因为耶稣骑的是一头小毛驴而不是一匹高头大马，他进城的这个场景立刻会让观众联想到撒加利亚书的9:9。也就是说呢，看到耶稣的这个形象，懂旧约的犹太人就会立刻意识到，他们就会秒懂眼前的这个拿撒勒人就是撒加利亚先知所说的那个君王。如果耶稣就是撒加利亚先知所说的那个君王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怎么样？应该就像撒加利亚先知所说的那样，带给以色列人那样的盼望，那样的和平。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基本上这就是说呢，他会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度嘛，会给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对于自己的耶路撒冷之行，耶稣早就说过，而且说了3遍，人子将要受苦，将要被羞辱，被杀害，然后从死里复活，5天之后就要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会不会带给以色列人他们所热切盼望的那个拯救呢？当然会，对吗？只不过不是在当时目睹这一场景的众人所能预见的那个时间表以内， 因为这个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早就说过了，他在耶路撒冷这五天之内要做的事情并不是驱除鞑虏恢复犹太，而是要去主动的选择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在这五天当中，犹太人是不会见到他发起任何的政治或者是军事行动的，更不会看到先祖大卫之国被重新的建立起来的。这位骑着驴的君王将要带来的国度，带来的和平，是不会在他这辈子的最后五天当中发生的，不是在犹太人可以预见的那个时间表上面将会发生的事情。要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所盼望的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连一个最粗陋的时间表也没有的话，那么盼望就变成了一个信心的操练。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缺少一个通常能够让我们坚持盼望的重要的因素，这个盼望它必然会实现，或者是很有可能将要实现的那个具体的时间。那我们华人讲话是很讲究的，我们常说什么一件事情是有盼头的还是没有盼头的。什么叫盼头啊？那个盼望它在时间上是需要有一个尽头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我们就能够算出来距离这个盼望的实现还要有多久，是不是？不管是圣诞节放假也好， Boxing Day 打折也好，或者是明年我就要结婚，或者是生儿育女也好，或者是等这个项目做成了我的老板就会给我加薪，或者等我攒够了首付我就要买房子也好，都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保持盼望，是因为有一个确定的或至少是大致确定的时间在前面，以至于我们会有这个推动力，这个时间会支撑起我们的这个盼望，然后让我们能够有动力不断不断地朝着那个目标去跑。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盼望会在什么时候实现，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尽头呢，我们肯定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支撑盼望的支撑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能够取代时间成为我们盼望的那个支撑点的，就只有我们对上帝的相信。我们除非是相信这一位的上帝是信实的，他是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的，否则我们真的就很难在一个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在几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才会实现的这件事情上面仍然去坚持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一下吧，假设你有很大一笔钱， OK， 那笔钱是你的全副身家的话，那你找到一家投资公司，然后这个投资理财公司跟你说怎么样呢？现在你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你把这个钱呢放在我这里三年，然后三年之后你可以得到两倍的收益。第二种选择是你可以把你的钱放在我这里，到你去世以后呢，你的那个遗嘱的继承人，你的财产继承人会得到20倍的收益。或者怎么样，或者你把钱放在我这里我不跟你约定什么时候还给你，由我来决定什么时候把这个钱还给你，但是等到我还给你的时候我给你200倍的收益。请问你会选择哪一项？大家不要面露微笑嘛虽然是假设的情况，但是想一想总是可以的，对不对？一般来说我猜测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选第一种，因为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时间表是最确定的，那个收益是明确可知的，尽管它看上去是最小的。但我相信也会有人去选择第二项，对吗？虽然我的死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来到的，但好歹也叫做有一个时间点在那里。Anyway， 到了那个点，我可以知道有20倍的收益。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选第三项？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 我对投资理财这个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对吧？就是七窍当中我已经通了六窍了，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设想我能够想到的是什么呢？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信这家投资公司，比如说这就是我亲爹开的投资公司，所以我相信怎么样，他绝对不会坑我的钱，我相信他不管做什么，做什么样的安排，一定都是为了我的好处，否则我不会选第三项。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想说什么。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盼望是一个在不可预见的将来才会实现的盼望，那么除非我们对神本身有完全的信心，否则我们真的很难持守这个盼望直到主来的那一天。在基督将要受难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要求对上帝的信心尤其的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因为在预言自己将要受难的同时，耶稣也一再的提醒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要做好那样的心理准备，要沿着耶稣他的牺牲所铺出来的这条路奔向天国，前途肯定是光明的，对吗？因为这条道路是唯一能够带我们进入神的国度，进入永生的道路，但过程却极有可能是曲折的，是坎坷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撒旦，他不会轻易地容许我们逃出他的魔掌，并且就我们本身而言，我们也需要经过试炼，可能才配得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因此就更加的需要有完全的不动摇的信心，因为如果说这条路从现在直到将来永远都是平平坦坦的，永远都是风和日丽的，那么就算我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可能坚持下去也不会太难，对不对？反正走过去也不需要付出太多，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我就坚持一下嘛。但是要是说这条路其实不但是不知道我要走到什么时候，而且为了走这条路我可能还要付代价，我可能还要做牺牲，可能还要经受这样或者那样的试炼的话，那么走下去，坚持走下去就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我们就一定需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支撑着我们，否则怎么样，十之八九我们就会变成那个，我们的盼望就会变成那个落在土浅石头地里的那个种子，或者是变成落在那个荆棘里的种子，在主耶稣的身后我们跟着，但是跟着跟着怎么样，我就跟不下去了，我就开小差逃走了。跟从主，我们要对这一路上的所有的盼望都坚持，但是我们也要对这一路上所有的挑战都做好准备。这个世界是总有力量在不断的要把我们从跟从主的那个路上拉走的，可能是刀剑逼迫，可能是功名利禄，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在对基督徒而言了，那我们在圣诞节来纪念耶稣诞生的时候，当然就是要纪念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得救的盼望已经到来了。而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在我们决志信主，从而领受了这样的盼望之后，我们实际上是需要不断的操练自己，才能够拿牢这样的一个盼望，而不至于把这么宝贵的东西就一不小心打翻在地上。两个礼拜之前，我跟太太去本市著名的唐人街的一家日式烧烤店吃晚饭。那大家如果去过那家店的话，就那一家，如果大家去过那家店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师傅是花样比较多的，对不对？他在做完了那个炒饭之后怎么样，会把那个饭盛在小碗里面，然后就要你拿另一个空的小碗去接住他扔过来的那个碗，然后悲剧就发生了，我的那个碗在飞进我的那个小碗的时候就打翻在就有一半打翻在了地上和桌上。坦白说啊，我不知道那个师傅是怎么想的，因为怎么样，因为要接住一个飞过来的东西，特别是要用一个碗去接住另一个碗， 那是有技术含量的，对不对？那是需要训练的，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随随便便都能够接得住的。而且那天晚上坐在那里吃饭的一共都不超过十个人，闯祸的也不止我一个。要能够接住耶稣基督抛过来的盼望，并且始终能够牢牢地抓在我们的手里面，也是这样。就算我们是已经立志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至少需要做出两方面的操练。第一，既然说持守这个盼望的关键就是要顺服神的计划，而顺服就是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的话，那我们就要练习努力的在各种环境下去做出那个恰当的选择。第二，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盼望放在一个我们可预期的时间表上，我们就需要操练对上帝的相信，以至于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个盼望到哪一天才会真的实现，但我们却始终可以怀着这样的盼望来度过我们今生的每一天。求主帮助我们做好顺服和信心的功课，就不要辜负了主耶稣舍弃自己的生命将永生的盼望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恩典。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有您的到来才有我们的得救，是您为我们而死，我们才得到了将来可以与神同活的盼望。我们得救是在乎这盼望，但是主啊，你也知道我们不仅本来是不配得到这样的救恩的，而且就算是现在我们也并没有把握可以牢牢地抓住这样的盼望，以至于到了您再来的那一天可以被您所接纳。主啊，求您与我们一同担负在这个世上的重担，但愿我们的软弱不会令我们辜负了您带给我们的盼望。求您怜悯我们，因为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愿您的话语常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真正的学会顺服您。当选择的自由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愿我们既不要滥用，也不要逃避这样的自由，有勇气去选我们当选的。求您的灵也常常为我们祷告，教导我们真正学会相信您，相信您所给予我们的每一个应许，眼睛明亮，看得见我们将要去的方向，于是就知道可以怎样来走眼下的路。主耶稣，我们得救是在乎您所给我们的这样的盼望，愿我们既然得到了这好的无比的盼望，就欢喜快乐，看为生命中的至宝。但更重要的是，愿意您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牢牢地抓住它。我们如此祷告，愿主垂听。阿们。